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1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人大高票通过修宪案，习近平开始无限期地执政。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起异议人士的激烈反对。宣布称习近平赞成他和金正恩会晤。此外，因为发行和出售敏感政治书籍而受到中共打压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将会在今年9月之前在台湾落户。前店长林荣基说，台湾年轻人不关心政治的隐忧是促使他在台北开书店的原因之一。他解释说，
你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得出，台湾人当时特别是年轻人是不关心什么。
他说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得出，台湾年轻人当时不关心中国大陆，台湾如果再这样下去，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正在北京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毫无悬念地通过一项备受关注的宪法修正案。该修宪案关键性的内容包括取消邓小平主张确立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可以超过两届的规定。官方直到两个礼拜前才公布中国共产党的提出，旨在强化党的领导地位，让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执政的修宪建议，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当局采取严密封锁措施压制批评和质疑，并且在几日前开始高调宣传，广大干部群众一致拥护。官方宣布的修宪案表决结果，收回的2964票当中只有2票反对、3票弃权、1票无效，其余都是赞成票。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起异议人士激烈反对。著名异议人士胡佳说，他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写下3个字，我反对。胡佳在2011年出狱之后一直被软禁，他在2月底趁着离开家到医院检查身体的期间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他说习近平5年统治时期被他的两个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对异议人士打压更为严重。胡佳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得清楚，为什么他能够肆无忌惮，就是站出来的人太少，这个时候刚刚不能够退却，要站到最前线和他抗争。分析人士担心习近平取消主席任期限制可能终身执政，意味着批评的声音会越来越弱。南韩高级官员在完成北韩和美国斡船之后星期日回到南韩。南韩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溶和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率领的这个南韩总统特使团在访问美国期间，向美国总统川普转达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希望见面的重要口信。郑义溶和徐芬回到南韩之后，将会向文在寅汇报访问美国的成果，并讨论在两韩、南韩和美国首脑会谈问题上居间协调美国和北韩立场的方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支持他计划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见面。川普在星期六上午发出的一则推文中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就金正恩会面谈了很久的时间。习近平对他说，他对美国努力通过外交而不是以武力威胁解决北韩核问题表示赞赏。川普还说，中国仍然在继续提供帮助。中国的官方传媒较早前都报道说，习近平在和川普总统的通话中表示，希望美国和北韩双方尽快启动接触对话。川普总统和习近平星期五就北韩核问题通过电话，白宫其后发表的简短声明说，两位领导人欢迎美国和北韩之间进行对话的前景，并决心保持施压和制裁 趋势，直到北韩完全可以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方向采取切实措施为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相信北韩将会遵守停止导弹试验的承诺。川普星期六在推特上说，北韩自2017年11月28号以来未有进行过导弹试验，并且承诺在我们的会晤期间不会进行实验，我相信他们会遵守承诺。不过目前外界尚不清楚川普总统所讲的会晤是他计划和金正恩举行的会晤，定是其他的会面。川普总统星期六还说，他和中国以及日本领导人通过电话，告诉他们听他接受金正恩的会晤邀请，两个国家都表示支持。他在推特上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赞赏美国努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白宫星期四宣布，川普总统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使到美国和北韩将近十年的外交僵局可能出现突破。英国政府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星期六开会讨论两个星期前俄罗斯前间谍斯利科帕在索尔兹伯里镇被神经毒剂袭击的事件。英国内政大臣拉德在会议之后表示，目前要确定哪个对斯科利帕和他的女优丽亚使用了神经毒剂还是为时过早。斯科利帕和他的女都被送往医院治疗，身体状况危急。同时180名军人被部署到索尔兹伯里镇，帮助那里的人进行消毒处理。拉德说，有关部门收集了240个证据，找出200个目击证人。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去过的一间意大利餐厅和酒吧，以及他的妻子和个仔的墓地都被封锁。调查人员设法追踪他们的行动路线，设法找到他们在什么地方，以及以什么方式被袭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将会在五月份之前和金正恩会面，时间地点有待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刚刚到平壤参加南北韩会谈的青瓦台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容，在见过川普总统之后，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晚上七点几在白宫外宣布，川普总统已经同意在今年五月之前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Today I had the privilege of briefing President Trump on my recent visit to Pyongyang, North Korea。
郑义容在白宫外以英语对在场的记者说，今日他很荣幸向川普总统简报他最近的平壤之行。他在发言当中感谢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还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他形容的好朋友马克马斯特将军。他又感谢川普总统的领导。郑义容又跟着说，
I expressed President Moon Jae-in's personal gratitude fo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I told President Trump that in our meeting,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said he is committed to denuclearization.
郑义容说，他向川普总统传达了文在寅总统的感激，他又对川普总统说，他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说金正恩承诺非核化，并且将会停止测试核武。他又说，金正恩了解到南韩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将会一定继续。金正恩表达了他对和川普总统尽快会面的意愿。川普总统亦感谢金正恩释出的善意，并且说将会在今年五月之前和他会面，商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郑义容又说，南韩和美国以及我们在全球的很多盟友持续完整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对于朝鲜半岛的和平解决，南韩和川普总统都一样乐观。不过美韩和盟友将会继续对北韩施加压力，直到朝鲜半岛无核化实现为止。郑义容读完有关的声明之后呢，就转身返回白宫西厢的办公室，并没有回答记者询问会面地点或者有没有先决条件等等问题。随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发出书面声明说，川普总统非常感谢南韩代表和文在寅总统，他将会接受和金正恩会面的邀请，时间地点仍待决定。桑德斯的声明说，美国期待看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而同时所有的制裁和最大的施压都将会继续下去。 据媒体报道，郑义溶带了金正恩的亲笔信入白宫交给川普。不过白宫在晚上7点50分举行的背景简报会上，白宫的资深官员就澄清并没有金正恩的亲笔信，这个邀请是由郑义溶口头传达。川普总统在晚上8点多就发出推文，他说金正恩对南韩特使说非核化而并非只是暂停，同时在这段期间北韩不会有导弹试射，已经达成长远的进展，但是直到一个协议达成为止，制裁仍然会继续下去，而目前正在规划会面的情况。在背景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说现在只是处理川金会，但还未有进展到针对北韩核项目的谈判。不过他又说27年的对北韩谈判都是失败，川普政府已经从过去失败的例子当中得到教训，以前都在谈判之后对北韩放松压力，或者是为了交换谈判空间而对北韩让步，现在所有的制裁和压力都会继续下去。记者就问为什么不从先低阶层的官员会面开始，而一开始就进行川金会。白宫的资深官员说川普总统擅长谈判，而金正恩是北韩极权政府当中唯一讲嘢算数的人，所以直接被这两个人会面是很合理。而另外白宫的资深官员又说川普总统亦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向他汇报局势的最新发展。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白宫签署两项公告，分别是针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材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高关税，目前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国家得到豁免。不过川普表示距离正式生效还有十几日，欢迎受到影响的世界各国前来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邀请美国的钢铁业同铝材业工人参加签署仪式，川普总统讲呢啲人系美国真正嘅骨干，系好特别嘅人。早上，川普总统已经喺推特上发文预告，期待住今日下午3:30喺白宫嘅会议。我哋必须要保护并且建设我哋嘅钢铁同铝材产业，同时亦向贸易同军事方面对我哋公平以待嘅真朋友展现弹性同合作。3月8日早上，川普总统喺内阁会议之前话，关税将仍然系10%同25%，佢有权利决定税率上升或者下降，这个将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情况，佢亦有权力取决将哪些国家豁免或者加入这个名单。川普总统在签署公告仪式上说，钢铝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很重要，没有钢铁就没有国家，现在美国终于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川普说保护性关税对美国是好事，他25年来都讲这件事，曾经讲到日本，曾经讲到中国，现在他做了总统，终于要出手解决。
We're negotiating now with China. We're in the midst of a big negotiation.I don't know that anything's going to come of it. They have been very helpful. President Xi, 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A lot of respect. But I don't know that...
川普总统跟着提到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他说他们正在与中国谈判贸易问题，他很尊重习主席，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他们无论如何要减少赤字。美国和中国有每年至少5000亿贸易赤字，再加上知识产权，数额就更大。中国汽车进口到美国只是收 2.5% 的关税，但是中国要收美国汽车 25% 的关税，这个是10倍。美中贸易要公平互惠。3月8日中午，白宫举办背景简报会，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很多人都认为只要针对中国收取关税，不需要一次影响所有国家，但是事实是由于过去几任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反倾销做法生效，其实现在中国并非美国的主要钢铝进口者，中国的问题不是在进口关税，而是在于产能过剩。他举例说，公元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一年，美国原本是全世界最大的铝材生产者，但是到今日，美国的铝材仅占全球市场的 1.5%， 而全球生产总量当中，中国则从原本的 17% 上升到超过 50%。 他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今日美国能够与中国针对产能过剩达成协议，至少亦要在5年之后中国才有办法动手解决，但是同时中国钢铁充斥了全球市场，然后从全球市场又充斥美国市场。 市场，而这个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川普总统推出的关税政策，除了豁免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外，其他各国都会受到影响。美国主要的钢铝进口国是欧盟、日本、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和南韩。美国进口的钢铁当中，加拿大占 16.46%， 墨西哥占 9.15%， 欧盟 14.55%， 巴西 13.53%， 中国占美国钢铁进口的 2.15%， 仲少于台湾的 3.27%。在公告签署仪式上，川普总统说美国和加拿大与墨西哥仲进行贸易谈判，而这项对钢铝的关税这两国可以豁免。不过川普亦说，如果是讲得不满意，就要终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开始。川普亦说，美国亦正在和其他盟友谈判，这个新关税要15日才生效，还有谈判空间，最终决定要看哪个对美国公平，而主要将看军事方面，亦就是在防卫方面，哪个对美国给钱，哪个没给钱。3月8号中午的背景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由于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在西半球的重要安全伙伴，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亦是一个重要的安全协议，所以加墨两国能够豁免。他同时说，由于排除这两个国家，所以要转嫁较高关税到其他国家。但是这名资深官员亦说，川普总统之所以采取签署公告而非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就是为了保留更多的弹性空间，使世界各国能够针对是否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来与美国进行个别协商。该资深官员说，钢铁和铝材对美国国防工业极其重要，例如要建造 F-35 战机、海军战舰、导弹、火箭等，都需要这些材料。但是拿铝材而言，美国现在只是剩下5家，当中只有2家是完全运作，而只有1家生产的铝材符合美国国防需求的标准，这个使美国国防部必须要向中国或者是中东国家购买铝材才能够生产美国的武器，这个就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现在美国国内 90% 的铝材都是进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弱点。美国这个做法预计将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受到挑战，对于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来实施高关税是否能够被接受，而是否将会鼓励其他国家纷纷以相同的讲法来提高关税，白宫资深官员首先批评目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使美国的工作和工厂流失到外国，这个对美国人是很不利，尤其是制造业劳工。他说美国总统手上有几项贸易利器，包括之前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课征关税时引用的201条款，是针对短时间大量进口的商品，还有301条款是针对有歧视性的贸易行为，以及3月8号启动的232条款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该资深官员说，危害国安的理由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是可以被允许的。该资深官员强调，美国仍然想要与盟友合作，所以总统才采取签署公告方式，使美国的贸易伙伴能够有前来谈判的弹性空间。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盖瑞科恩亦出席了关税公告的签署仪式。科恩因为反对这项关税政策已经提出辞呈。3月8号下午在与国会议员和电玩业者见面的时候，川普总统被问到科恩的去留问题，当时他说科恩将会离开，然后另外再赚千万的钱，然后他可能就会回来，他感觉他会回来，他不知道他会不会使他回到原职位上。科恩在这些关税课题上并不似他们希望的一样强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表示，他最快将会在这个星期宣布对输入美国的全球钢铁和铝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理由是相关国家的贸易行为损害了美国国内生产商，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一些专家警告说，如果这个关税措施付诸实施的话，它可能会为全球贸易体系带来严重的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去年要求美国商务部依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出口至美国的钢铁铜铝启动232条款调查，调查的方向是这些外国钢材和铝材对美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影响。美国商务部调查后给出三项解决方案：征收全球性关税，针对特定国家征收关税并制定配额，实施统一的配额。川普总统3月1号表示，他的政府将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进口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他的依据是，在美国国内金属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导致贸易中断的冲突，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受到波及。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梅尔曼内维警告说，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性贸易战。他说这些措施已经超越了正常贸易行为的范畴，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威胁会做出反应，但是总统的反馈是他会进一步采取措施，这个是贸易战的前奏。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星期一在一次成员国会议上对贸易战表示担忧，他说以眼还眼只会使所有人盲目，令世界陷入衰退。包括加拿大和欧盟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已经明确表示反对川普政府提出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关税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加拿大目前是美国最大的钢铁铜铝供应国，去年向美国出口价值43亿美元的钢铁和72亿美元的铝材。欧盟则已经拟定了28亿欧元的反制裁清单，包括三分之一的钢铁铜铝制品、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和三分之一的其他产品。其中美国特色的哈雷、戴维斯摩托车、牛仔裤和波本威士忌榜上有名。一些贸易专家指出，一旦美国政府实施这个关税措施，它将严重影响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今日是香港立法会补选投票日，超过210万名选民可以投票选出三个地区直选及一个功能组别，合共四个议席。民主派候选人忧虑投票率低过一半或会影响胜算。有选民表示，透过投票作为反 DQ 的革命，有选民认为投票日气氛冷淡，加上很多粗普通话的助选团以及发生冲突事件，令到香港的选举越来越大陆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立法会补选投票星期日，即是3月11号举行，由朝头早7点半开始至到晚上10点半结束，投票时间是15个钟头，截至到下午5点半，头10个钟头的投票率接近 28%，其中新界东选区投票率超过 26%， 低过2016年2月新界东补选同时期的超过 29%， 投票人数少了超过14000人。新界东民主派候选人范国威下午对投票率偏低的情况表示极之忧虑，他认为地区直选的投票率如果低过 50%，民主派候选人的形势将会十分险峻，一旦投票率低过 40% 或者 45%， 相信建制派的铁票更加起到作用，四位民主派候选人可能全军尽没。九龙西民主派候选人姚松炎傍晚接近6点宣布选情严峻，调整选举策略。姚松炎表示，由于投票率偏低，对胜算感到忧虑，会改往民主派票仓沽票。姚松炎又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星期日啱啱通过修宪，他认为是集帝登基，帝制复辟，香港人不希望下一代生活在没有法治、民主、公义的社会，应该把握最后的时间去投票。港岛区民主派候选人欧乐轩下午5点正式宣布选情告急。欧乐轩表示，留意到港岛区不同票站的投票率有严重差异，个别票站投票率 较2016年9月立法会换届选举低8至14%，他认为情况异常。欧乐轩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就算投票率偏低，仍然以香港人心不死作为竞选主轴，呼吁更加多的选民出来投票。他认为今次的投票可以作为一次民意的对决。
法治和人治，民主以及威权，诚实以及方言。
欧乐轩和竞选团队星期日朝头早在香港仔举行宣传活动的时候，被多名疑似建制派支持者包围，并且以粗口辱骂，甚至发生推撞。欧乐轩表示将会报警处理。据传媒报道，星期六有疑似中国大陆人士在港岛区为建制派候选人拉票的时候与市民发生冲突。记者问及这些冲突事件，加上民主派近日向廉政公署举报发现十几宗疑似中票个案，是不是反映香港的选举越来越中国化？欧乐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问题持续发生。他认为如果有候选人找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助选，有可能违反入境条例，而中国介入香港的选举亦都越来越严重。
有很多的研究都证明了，其实中国大陆对于香港的选举上面的介入和影响是越来越深厚的。我不希望这些是继续下去。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岛选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日出来投票是希望巩固香港的法治。他又表示今次补选的投票气氛冷淡，认为是当局故意营造出来，连投票站的位置都不方便，要上很多楼梯才可以到达。这位香港岛选民亦都表示，香港的选举越来越大陆化。
你看看真的很大陆化的，暴力根本就是暴力的，五步就是大妈，全部都是大妈的，讲的广东普通话是大妈来的，好恐怖的，我觉得不是香港人的选举来的。
25岁待业的港岛区选民傅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投了白票，他认为投票不应该以政治立场，而是应该建基在值得信任的政纲。傅先生又表示，由于当局在选前有政治筛选，今次补选没有本土派的候选人参选，间接剥削选民的选举权。他又说今次投票是作为反 DQ， 即是取消候选人资格的革命。
我想如果官方的说就可能是一个反 DQ 的革命，就是对于这个政府打压人民的一个革命。
中国全国人大星期日刚刚通过修宪，废除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被认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终身制铺路。年约60岁从事物流业的港岛区选民何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投票是希望香港社会可以走向多元，不会变成专权和只有一把声音。何先生表示关心中国的政局，亦都感到近年北京透过释法等的方式收紧对香港的管治，他会珍惜香港人仍然有的投票机会，透过选票表达希望香港以至中国的政治可以更加开明，不要走回头路。
我都希望中国或者香港都会变好，因为我哋都是中国人啦，即系华夏民族啦，咁我都希望我哋嘅民族能够走向开明咯，咁就唔希望好似越走就越到头啊，咁啊经济就发展咗，但系咧另一只脚嗰个政治就仍然向后，咁我觉得唔系一个好现象。
香港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截至到星期日下昼3点，选管会接获439宗有关选举的投诉，而朝头早欧乐轩选举活动的冲突事件，有人已经报警，警方会调查。欧乐轩的竞选对手陈家佩在社交网站回应表示，得知今朝早在香港仔中心发生冲突暴力事件，他严厉谴责冲突和暴力，希望选举在和平公开的气氛之下进行， 其后陈家沛团队表示，冲突事件可能是欧乐轩团队自编自导自演。今次立法会补选，港岛区候选人包括民主派的欧乐轩、建制派的陈家沛、无党派的任亮宪和伍迪希，九龙西候选人包括民主派的姚松炎、建制派的郑永信和独立的蔡东洲，新界东的候选人包括民主派的范国威、建制派的邓家彪、无政党的黄成志、方国山、陈玉娥和赵佩玉，而建测规员界的候选人包括民主派的司马文和建制派的谢伟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欧盟、日本贸易官员在布鲁塞尔会谈，讨论钢铁关税问题。中国商务部长说，贸易战只会为世界带来灾难。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在东库达地区发动进攻。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日本和欧盟贸易官员10号在布鲁塞尔会晤，讨论如何避免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征收钢铝关税而引发的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欧盟贸易委员马厄姆斯特罗姆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间云成讨论了关税问题。欧盟在声明中说，欧盟和日本对于美国的关税有严重的担忧，作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欧盟和日本都要求得到美国的关税豁免。马厄姆斯特罗姆在会议后发出推文说，目前还未有得到美国在豁免程序上的确切资讯，下个礼拜会继续进行商谈。世间云成在会谈之后对传媒说，他说给美国听这样做会对整个多国贸易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星期日讲到美中贸易关系时话，贸易战并没有赢家，只会为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带来灾难。钟山还表示，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亦都不会主动发动贸易战，但中国能够应对任何挑战。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对进口钢铁产品和铝材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对此，中国钢铁产业做出强烈的反应。叙利亚政府军从反政府武装手中夺回大马士革郊外东古纳地区更多的控制权。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报告说，政府军占领了大马士革以东10公里处的一个叫做密斯拉巴的城镇。这种讲法目前尚有争议，如果属实的话，将会意味着东古塔地区被切割成三个部分，从而削弱了反政府武装对该地区的控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坚持说，最近几个礼拜对东古塔地区的大举进攻是为了向反政府武装施加压力，让他们放低武器，按照撤离协议离开。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星期五播出的电视画面上的13个留住须的人，据讲是第一批上缴武器自愿离开当地的反政府武装人员。录影片段还显示这些男人和俄罗斯士兵一起坐上一辆巴士，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政府并为东古塔地区向政府军投降的反政府武装人员提供秘密通道离开那一道。瑞典一个政府部门将台湾改称为中国一省，引起台湾强烈不满。瑞典国家税务总局今年2月28号一份对外公告说，从3月12号起将会对原先使用的中华民国名称更改为台湾中国一个省。瑞典国税局称，做出这个调整是为了符合瑞典对国家命名的标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对传媒表示，瑞典用不当的名称矮化台湾是台湾没有办法接受的。他还说，台湾已经多次向瑞典外交部还有税务局表达了台湾政府的严正立场。美国司法部星期六正式向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提交一份提案，禁止销售撞火槍托装置可以使枪支好像全自动武器一样这样发射子弹。去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凶手就是用这一种的设置。司法部长蔡新斯在声明中说，川普总统绝对致力保障每一个美国人的安全，他指示我们提出一项管控 撞火槍托的提案。這項措施不需要國會批准，使到政府能夠避免來自全國步槍協會和其他槍支權利組織的壓力。這個提案需要美國行政與預算局批准，然後對外公布，接受公眾的評論。全國步槍協會尚未對此作出評論。俄罗斯共产党支持者集会支持共产党候选人挑战普京。俄罗斯共产党支持者和左翼人士10号在莫斯科集会，要求公平选举，支持共产党候选人格鲁桂宁在3月18号的大选中挑战现任总统普京。格鲁桂宁是一位机电工程师，自90年代以来在莫斯科郊外经营一间农场。他在集会上呼吁支持者为了更光明的未来踊跃投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铜锣湾书店今年9月份将会在台北落户，因为发行和出售敏感政治书籍而受到中共当局打压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将会在今年9月前在台湾落户。前店长林荣基话：希望铜锣湾书店在台北重新之后，能够为台湾的年轻人和大陆游客提供一个了解中国大陆的平台。而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是铜锣湾书店落户台北的根本保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兼店长林荣基讲述了他要在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的初衷。他说本来已经退休，但是香港的朋友一再鼓励他要在台湾开书店，后经过慎重的考虑和考察，才最终决定要在台北年轻人和大陆游客经常光顾的西门町重开铜锣湾书店。林荣基3月3号星期六在台北台大校友会馆召开的铜锣湾书店来台重生记者会上说，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年轻人不关心政治的隐忧，是促使他在台北开书店的因素之一。
北方30年前，其实我们当时跑来台湾，已经发现台湾人是，特别是年轻人不关注中国大陆的。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称台北。
林荣基说，比如3-4年前，他们那个时候到台湾来就发现，年轻人是不关注中国大陆的。怎样可以看得出来呢？他们从台北买了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的书籍，好好的，好有水平的书拿去香港卖，大陆人去香港看到那些书好好卖，这些在香港好卖的书台湾出版的，在台湾卖得怎样呢？放在架上的最上层。林荣基说他们吓了一跳，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台湾年轻人当时是不关心中国大陆，台湾如果再这样下去，后果会非常严重。林荣基说，台北西门町很热闹，餐饮娱乐很多，但书店很少，因此才萌生在这里开书店的想法，向年轻人提供一些好的书籍供他们阅读，使他们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对台湾持续不断的打压。他说这个未来将坐落在西门町红楼附近的铜锣湾书店将会继续销售被中共列为敏感的政治书籍。此外，书店举办文化沙龙、公开论坛、小型研讨会等等。林荣基决定今年9月前在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得到若干港台朋友的资金支持，3月在新北市注册成立铜锣湾书店有限公司，6月公司将转型为铜锣湾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希望政治理念同他们一致的人人志士参加投资，并且亦都将发起铜锣湾书店全民募股运动，通过网络众筹平台公开向台湾社会募集捐款。林荣基说，开书店希望尽可能多的大众参与，没有得到台湾政府的任何资金支持。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曹建元说，过去香港铜锣湾书店曾经是两岸三地一个重要的资讯图书交换平台，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几年前却被关门，这个对台湾研究两岸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也都是中国大陆要了解外界的资讯，通过铜锣湾书店所服务的广大的对象， 亦都系佢哋嘅一个重大损失。呢个亦都系香港人民嘅一个重大损失，因为佢象征嘅香港言论自由、一国两制嘅沦丧。
今天同安书店呢，即将在我们台湾的西门町重新开张，这表示什么？我们台湾这个未来我们有任重道远，我们可以有更重
要。曾建元话。今日铜锣湾书店即将在他们台湾西门町重新开张，这个意味着他们台湾未来任重道远，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他们要撑起华人世界之中最重要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空间。曾建元指出，台湾的连锁书店如成品书店，过去曾经在中共的压力下拒绝上架中国大陆异议人士袁鸿兵的书《杀佛》，但幸运的是，台湾有很多的独立书店能不受大陆的打压。他希望林荣基未来能够重新使香港铜锣湾书店的盛况在西门町开张。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友谈，根据自由之家2017年世界各国自由度报告，台湾的自由程度十年来首次达到最自由的指标，自由程度超过美国和法国。他说，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使包括余杰、袁鸿兵、夏明等海外作家和学者都能够在台湾出版他们的书籍。
一方面我们希望铜锣书店到台湾来带来一个特色，要它有一个品牌，香港的品牌。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共同提升台湾这个出版业的这种品质。
李友谈话，一方面他们希望铜锣湾书店到台湾来能够带来一个特色，因为它有香港的品牌。一方面他们希望共同提升他们台湾出版业的品质，带来华人世界唯一的盛况。香港铜锣湾书店原来以出售被中国大陆列为查禁的政治类图书为主。2015年下半年，书店的创办人兼店长林荣基、股东桂文海、李波等员工陆续在中国、香港或者其他国家被失踪。最后这些人都在中国大陆当局的控制下现身。铜锣湾书店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香港人权和自由的持续关注。林荣基说，他首先要在台湾而不是香港重开铜锣湾书店，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出版自由程度高，另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言论出版空间越来越少，相关的运作越来越困难。
当然我知道在香港如果是重开铜锣湾书店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香港那个情况跟台湾不一样。
林荣基说，当然他知道在香港如果是要重开铜锣湾书店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情况现在跟台湾不一样。比方说，香港的一些年轻人成立的政治组织要开一个银行户口都不得，这种结果是非常严重的。香港基本法规定可以享受搞政党的自由，但是为什么政党组织不能够开户口呢？这个是莫名其妙。不过林荣基希望将来研究能够在香港重开铜锣湾书店，但目前的重心是使台北的铜锣湾书店资金的运作和未来的营业走上正轨，使其成为港台交流的新时代对话平台。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嘅美国南北战争冇得到人民嘅普遍支持，好多人表示佢哋唔关心边个输边个赢，只系希望自己唔好受到战火嘅波及。在北方，很多年轻人拒绝应征入伍，并为此举行抗议示威。有些示威活动还发展成为暴力冲突。北方的反战运动正中南方领导人的下怀。南方邦联部队最高指挥官罗伯特里将军觉得，种种迹象显示北方斗志日益削弱，为南方的军事胜利提供了突破口。罗伯特里将军希望藉着这个良机一举打败北方，结束这场内战。 这个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葛底斯堡是一个小城镇，地处交通要道。罗伯特里将军手下一共有70,000人马，分散在宾夕凡尼亚南部的广大地区，因此需要一个好像葛底斯堡这样的交通要道，便于部队迅速集结。当时南军人马一些在东面的约克，一些在北面的卡莱尔，大多数在西面的钱伯斯堡，所有部队都得到命令赶往葛底斯堡对付北方军。葛底斯堡本来并不是罗伯特利的目标，他原本计划打下宾夕凡尼亚首府哈里斯堡，然后攻占费城，如果成功再向南夺取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罗伯特里将军并不担心北方庞大的波多马克军团，他以为波多马克军团还在维吉尼亚离他很远的敌方，但是他错了，波多马克军团一直尾随其后，而且首先抵达了葛底斯堡。第一批抵达葛底斯堡的北军士兵在城外建造一道薄弱防线，1863年7月1日，南军对北军防线发动进攻，战斗打响后，双方纷纷派兵增援。经过几小时的激战，南军迫使北军后撤，在一个叫做墓园岭的地方建立起一道新防线。罗伯特里将军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援兵。但是在这个同时，北军的增援力量亦陆续抵达。到第二日日出的时候，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70,000人马面对的已经是90,000人的北方大军。南军对北军防线两端发动进攻，迫使北军有少少的后撤，但是南军无法守住阵地，北军没几耐又反扑回来。日落时战斗结束，北军指挥官乔治米德召集手下将领开会。米德说他敢肯定罗伯特里第二日一定会发动进攻，进攻目标一定是北军防线的中段。果然罗伯特里计划派遣乔治皮克特将军率领15,000人攻打北军中段防线。7月3日早上，北军做好了战斗准备，从他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南军部队架设火炮，130多门火炮全部指向北军中段防线。上午过去了，天气越来越热，下午1点刚过，南军大炮打响一下又是一下，这个是行动的信号。突然之间，南方大炮震耳欲聋，在墓园岭北军阵线附近爆炸，到处都是弹片和浓烟，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数以百计的北军士兵被炸死炸伤。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1863年7月3日下午，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打响了，南方邦联的130多门火炮集中火力，对北军中段防线狂轰滥炸，北军瞬间伤亡数百。山上北军的炮火立即发动反击，南军阵地亦是尸横遍野。最后炮声停了，烟雾开始消散， 北军战士从山上望落去，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山脚下，南军士兵并肩一字排开，排成了一条几乎两公里长的阵线。阳光照在他们的枪上，格外耀眼。他们挥舞住战旗，开始前进，不似是在这里进攻，反而更似在这里游行。山上的北军大叫：他们来了，叛匪冲上来了。北军开炮，将南军阵线打得七零八落，但是南军还是继续向山上推进。北军士兵从藏身的石墙和大树后面站出来，拼命向南军阵线射击，很多人应声倒下，但是南军还是继续前进。少数南军士兵冲上山来，但是因为人数太少，无法夺取阵地，纷纷被北军打死。顷刻之间，南军开始往山下撤退，很多人举手投降，开始参加进攻的15,000人，最后回来的只有一半人。葛底斯堡战役结束了，联邦指挥官米德将军听讲南军被打退的消息之后，只是简单地讲了一句：感谢上帝。南军指挥官罗伯特里说：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难过的一日，难过的一日。罗伯特里进攻北方的计划失败了，他只是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撤退。他必须率领部下返回维吉尼亚，他只能够寄望于北军亦受到沉重打击，无法乘胜追击。南军运载伤员的马车绵延25公里，很多伤员仍未接受治疗，但是罗伯特里下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车辆一律不准停低。伤员痛苦不堪，一位负责运送伤员的指挥官说，他这一路体会到战争的可怕，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都要深刻。葛底斯堡一战，南军共有20,000人伤亡，或者是下落不明，北军损失亦有23,000人。米德将军决定不急于追剿南军，他觉得与其冒险被波多马克军团的余部进一步受挫，不如放南军撤退。米德用了一个星期将波多马克军团恢复元气，而同时罗伯特里已经率部返回维吉尼亚。林肯总统火冒三丈，他早就对米德说过，单单是将南军赶出北方是不够的，要将南军全部消灭。林肯说，本来已经是垂手可得，我们只要再加把劲就能够消灭他们，但是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部队就是不动。林肯认为这个是米德将军的失策，但是同时又觉得米德很有能力。他对米德在葛底斯堡的战果十分满意，所以宣布由米德继续担任波多马克军团的总指挥。1863年11月，林肯前往葛底斯堡参加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墓地的落成。宾夕凡尼亚州长请林肯在落成仪式上讲话，林肯欣然接受。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向保卫联邦献出生命的勇士表达敬意，亦希望自己的讲话能够重振北方的士气。林肯没有很多时间准备，赶在仪式头一晚写完了发言稿。他觉得这篇讲话写得不好，但是结果葛底斯堡讲话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讲话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两个人咧就去到纽约一个公园度咧睇烟花。咁李华就学到两个新字嘅，分别就系 pack 以及 high。
哇！呢个公园真系逼啦，希望我哋可以揾到个地方坐啦。
Yeah, it's really packed today. I've never seen this many people here.
你系点讲嘅话？你系咪话好多人啊
？Yes.I said the park is packed. That means it is crowde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here.
Oh, 我明白了。你说的 packed, P-A-C-K-E-D, 就是通常你说打包的 pack 那个字是不是
That's right. Here we say be packed to show that a place is full of people, just like a box packed full of stuff.
我想我明白了。这样说的话我可以说 China is packed.
No, that's not really right. China has a lot of people, but China is also a very big place. We usually use packed to describe a small place full of people.
Oh, 原来是这样。好像在中国春节期间，每班火车都逼得很满的。那我就可以说，在春节前的那个星期，the trains are packed. 那对不对？
That's right. Around Spring Festival.The buses are packed as well, right?
没错，事实上中国的公共汽车永远都是很逼的，很难找到位的，至少在大城市都是这样。
So, in China, what other kinds of places might be packed with people?
Well, 我记得我去看《铁达尼号》那套戏的时候，戏院都是很逼的，好像个个人都想看那套戏一样的。
Oh,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y people like that movie so much.I thought it was boring.
哎，理得佢咩原因啦 ，Michael， 横掂喺中国周围嘅戏院都系好逼噶啦。
Hey, the show is starting.
Oh, Michael， 你觉得今日嘅烟花点话
？Well, I guess they were okay, but I was hoping that they would be better.
你觉得仲可以更好啲？但是我觉得它已经很好了。
But there was so much hype about this show. Every newspaper said it wa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fireworks display in New York history.
你说太多什么话？你说这次的烟花怎么说？
I said there was a lot of hype. H-Y-P-E. Hype means a lot of excitement or praise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might hear about before you see it.
哦、oh, ，所以 hype 就系指大家总系将一件事讲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好，系咪啊
？Yeah,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there was a lot of hype about Titanic, but I didn't think it was as good as the hype said it would be.
你话 the hype about Titanic， 所以我哋系咪应该话 there is hype about something，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I remember hearing a lot of hype.About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but I didn't think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你讲乜话？你话北京故宫唔好？嗰个系中国保存历史古迹嘅一颗明珠啊！
I didn't say it wasn't important to Chinese history. I just didn't think it was a very fun place to visit. At least, not as fun as all the hype said it would be.
算啦 ，Michael， 我先至唔理你点谂啊！诶，报纸话今日嘅烟花做咗好多宣传。咁到底系点讲噶
？Well, the newspapers said it was going to be larger and more exciting than anything ever shown in the city before. But really, I think that was just hype. This year wasn't much different from last year.
Michael, 如果你净系听人宣传嘅话，咁你一定会好失望噶。
Yeah, I guess you are right.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两个人一齐去到纽约嘅一个公园咧，去睇烟花。我哋睇到成个公园咧都系 packed， 亦即系话非常挤拥嘅意思。Michael 对于今次放嘅烟花咧，并唔系非常满意。咁主要原因咧，而喺较早前佢听到话或者读到好多渲染赞誉嘅报道，咁亦都系你话今日学到嘅另一个字 hype 呢个字嘅含义同读法啦。好啦。 今次嘅美国之音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